大家好，这里是五月咆哮，我是小天狼星。如果问当今中国电影市场上最尴尬的电影类型是哪类，可能很多人会回答青春片、喜剧片，或者那些在大部分观众眼里阴阳怪气的文艺片。但其实青春片、喜剧片和文艺片或许近几年遇到了一些瓶颈，但无论是观众还是制作方，对于这些类型的片子依旧是青睐有加，因为制作成本不高，依旧会有人会拍，也更加有人会看。那么最尬的到底是哪一类型的片子呢？在我看来是武侠片。近几年来上映的武侠片数量已经急剧下滑，而这乏善可陈的数量中，有潜力成为经典的佳作更是寥寥无几。其实武侠片之所以会那么尴尬，倒不是平白无故就发生的。中国自从上个世纪引入电影之后，武侠片就一直是咱们中国人的看家本领。1925年就拍摄了第一部中国武侠电影，主角是香港电影大王、大名鼎鼎的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而至此之后，各式武侠片帮制片公司赚进了口碑和票房，各类经典的武侠小说都纷纷被改编成了各种光怪陆离的武侠电影，一时间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在上个世纪，中国诞生了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他们的作品被人称为写绝了武侠，各种套路、各类门派、各种情节都被他们写绝了。虽然在他们之后有像昆仑、英雄志这样的佳作，但是要超越他们现在来看难度太大，基本上无限接近于不可能。这样看来，其实武侠片之所以尴尬，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中国人对于武侠这类东西已经开始审美疲劳了。即使有徐克这样的导演，将特效利用到极致，天才般的解构主义导演还在武侠这条路上坚持，也根本无法挽救武侠片今日的颓势。毕竟特效再厉害，你也不可能跟复仇者联盟和变形金刚抗衡吧。但是近几年却有一个武侠系列片突出重围，它没有宏大的叙述场面，也没有屌炸天的特效，更没有使用某些红透半边天的新人小鲜肉来撑场面，只是利用故事本身就赢得了一票铁粉。已经上映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可能是近十年来口碑最佳的武侠片，这部电影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绣春刀》。我相信看过电影的观众都知道，绣春刀这个词语指的是张震所饰演的沈炼作为锦衣卫的佩刀，但其实这个刀名大有来头。宋朝时宋人以绣春二字做皇家园林的名字，到了明朝，名人为了示意锦衣卫、御林军和皇家的关系，便将锦衣卫和御林军的佩刀称为绣春刀。一说到这个明朝，很多人都会想到锦衣卫、东厂以及所谓的东林党和阉党，同时这些也是绣春刀系列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元素。今天我们就以绣春刀这部电影为切入点，聊聊电影中没有讲的东西。大家应该很有印象，电影里平头老百姓对于锦衣卫是非常忌惮的，走在路上看到锦衣卫都瑟瑟发抖，像看到老虎上街一样，怕的都跌倒在地。还记得历史课本的人都应该知道，锦衣卫是明朝的特务机构，权力庞大，但其实锦衣卫不仅仅如此。锦衣卫的起源来自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也是明太祖朱元璋。朱重八设立锦衣卫，其实一开始是想当做御林军使用的，主要职能就是侍卫皇家，驾车、举伞、举旗子，甚至是养大象都归他们负责。 但他和历代御林军最大的区别在于，锦衣卫还拥有缉捕刑狱的权利，是只属于皇帝本人的一个刑侦部门。朝中的其他官员，无论你是什么指挥使、政府使，根本没有办法干扰他们。所以一般的平头老百姓看到了锦衣卫，那肯定得跑啊，万一不顺眼把你抓了，哼，可就难回来了。不过话说回来，锦衣卫其实不怎么管老百姓的事儿，他们的重头戏是那些牵扯到朝廷大员的大案，真正该害怕他们的都是那些大官。明朝历史上许多大官员都是被锦衣卫给拉下马的，包括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胡惟庸以及大将军蓝玉。在电影中，张震所穿的那套制服叫做飞羽服，但这里其实有一个漏洞，飞羽服应该是锦衣卫的礼服，而不是平常所穿的服装。毕竟作为一个特务，天天穿着那么明显的官服，不是搞笑吗？而且其实那套飞羽服非常的沉，有将近20多斤。张震采访的时候就说，穿着飞羽服啊，真的跑不动，但是帅倒是挺帅的。电影中还提到了一个赵玉，第二部电影开头那个犯事的锦衣卫宁愿自杀都不愿意进赵玉，这倒是非常真实。赵玉这个东西真的是人间地狱，当年朱元璋为了给儿子朱标继承皇位铺路，毕竟该杀的也都杀光了，就把锦衣卫给废除了。后来明成祖朱棣篡位成功之后，他害怕建文帝朱允文还有余孽，又觉得这个锦衣卫还是贼好用的，所以又把锦衣卫给恢复了，于是同时设立了赵玉。赵玉又称锦衣玉，是只属于锦衣卫的独立监狱，刑部、大理寺、督察院等三法司都无权过问，就算把你刑部尚书抓进了赵狱，你刑部屁也不敢放一个，因为锦衣卫代表的是皇帝，皇帝想抓你，你还有话说吗？赵狱的刑法非常残酷，剥皮、剥舌、断脊，甚至是刺心，基本上进去了很难出来，出来了也差不多是个废人。唉，好像这么说下来，锦衣卫可以是说只手遮天吗？哎，但是锦衣卫的权力还就是这么大，明朝最高的官员品级是正二品，而锦衣卫最高的职务指挥使是正三品，放在今天那就是一个省最大的官儿。但是锦衣卫并非是天下无敌，还有另外一个只属于皇帝的机构压着他，那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东厂。电影第二部中，一个东厂高手曾经轻蔑地对着沈炼说，锦衣卫就是东厂的一条狗。说的其实没错，自从东厂设立之后，锦衣卫就大不如前，就没有那么的无法无天了。话说回来，那个篡位的朱棣其实一直对社会上别人议论他是得位不正耿耿于怀，同时江湖上也一直流传着建文帝朱允文还活着，在哪儿在哪儿招兵买马，要杀回来弄死他。所以其实他一直对朝廷中的大臣极度的不信任，虽然他重设了锦衣卫，但是觉得这锦衣卫都在宫外走动，很多时候非常不方便，而且你锦衣卫这么牛逼，没人管管你好像也不好。而当时朱棣起兵造反的时候，他身边有许多的宦官都助了他一臂之力，其中就包括后来大名鼎鼎七下西洋的大太监马三宝郑和，所以他觉得宦官其实挺可靠的， 哼，也不知道他什么脑回路。而且宦官身处宫中，联系起来特别的方便，于是他违反了朱元璋设置的宦官不得干政的禁令，重用宦官，建立了东厂。本质上来讲，东厂和锦衣卫的职能是相同的，都是特务机构，负责刑侦和情报。唯一的区别是，东厂只负责抓人，但审讯的工作呢，还是得交给锦衣卫来做。东厂的人呢，可以在一旁听着。从品级上来讲，东厂的地位要高于锦衣卫，而东厂的老大叫做厂公，也叫都头。在《绣春刀》电影中也安排了台湾话剧界天王级的金世杰来演厂公九千岁魏忠贤。从我个人角度来讲，这个魏忠贤真的是演得入木三分，邪气中带着威严，威严重还夹杂着狡诈。这九千岁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猛的一个太监了，对于帮助皇帝搜查情报，比什么 FBI 和军情九处厉害多了。明史上曾经记载了一个故事，其中一个老大喝醉了，竟然开始嘴里不干净，怒骂九千岁。话音未落，就有人冲进来将他千刀万剐。电影中提到，曾经有东林党的御史参了九千岁 N 条罪，但因为皇帝的宠爱，咱厂公不但没事，还借机杀得东林党鸡飞狗跳。我想很多人都会疑惑，这东林党又是个什么东西？皇上为啥不喜欢他们，反而去宠幸一个太监呢？其实啊，这东林党源于明朝的一群读书人，他们修了一座东林书院来讲学，于是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的出发点啊，还是蛮不错的，但这群读书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因为批评朝政而贬斥的文人。放在今天啊，就是那种有点愤青的知识分子啊，就是公知了。但是愤青归愤青，一开始东林党并不坏，但后来很多沽名钓誉的文人，整个东林党也就变了样。东林党在野的时候逮谁骂谁，不干事骂你废物，干事的说你为了业绩迫害群众。大家读的书多，骂人的方法也是各种各样，各种花式骂法。后来到了《绣春刀》第二部的皇帝，明朝的天启皇帝登基的时候，东林党终于开始执政了。你是不是以为这群读书人上台就能治理好天下了呢？哼，事实让人大跌眼镜，这一群东林党人竟然开始整人了。不是东林党的一律往死里整，你要不加入我们，你就等着被我们弄死吧。那好，搞不赢你们，我加入你们总行吧？不行，这东林党还搞地域歧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江浙人，你要是外地的乡巴佬啊，哼，门都没有。总之，这帮人成天就四个字，党同伐异，用嘴巴近乎于无敌，做起事来屁都不会。这下好了，全世界历朝历代只要开始进行党争，这王朝啊也就毁了一半了。你可能会问，那皇帝呢？党争祸国啊，这皇帝有锦衣卫有东朝，怎么也不管管？嘿，说到这《绣春刀》第二部里的这位天启皇上，那可真是太逗，可能是中国历史逗逼皇帝排行榜能排上个前三的。别的皇帝昏庸，可能是穷兵黩武爱打仗，也可能是沉迷后宫爱女人，偏偏这天启皇帝啊，他什么也不爱，他就想当个木匠。没错，就是木匠。当明朝外有女真人骚扰，内有明末农民起义，正是国难当头之时，这位天启皇帝却天天沉迷做木工，整天和斧子锯子混在一起，做出了各种木器和小宫殿。 还真别说，天启皇帝的木匠水平据记载是非常的棒，天赋极高，做的东西一般的木匠还都望尘莫及。换在今天啊，哎，这可能还真是匠人精神啊。所以他也不想管什么朝政党争，天天就是做木工，所有的事情啊，哎，都交给了那个9000岁魏忠贤去处理，而且魏忠贤干得非常不错，皇帝才极度的宠幸他。这魏忠贤看到东林党这帮神经病瞎搞，朝廷都快没钱了，这不行啊，就开始收税。刚才讲到东林党大多数是江浙人，他们维护的是江浙地区的豪强和地主的利益，你要收我的税，加上这些太监收税的时候常常哎自己也捞一点，所以这东林党的嘴巴开始运动起来了，骂魏忠贤手下的人都是阉党，后来更是演变成了只要不是东林党，哎，你都是阉党。你说这东林党是什么玩意儿？虽然阉党腐败，但从朝廷的角度上，阉党至少能干点事儿啊。而这东林党人除了有读书人的节气，但骂人和整人啥都不会，你说皇帝能信任他们吗？电影里沈炼也说了一句，你们这般行事和阉党有何区别？说实话没区别，甚至啊更糟糕。后来魏忠贤弄了个东林点将录，把东林党按水浒传108将牌一个一个的往死里整，从此啊东林党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当你了解了这些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两部绣春刀电影里包括身为锦衣卫的主角沈炼，每个人都人心惶惶，电影的整体色彩也非常的灰暗，似乎就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张译演的陆文昭在一场大战之后，望着满地的官兵尸骨说了一句，要不想这么死就得换个活法。孰不知他是阉党还是归于东林党，都始终逃不出自己渺小的命运。如果说《绣春刀》作为一部武侠片，到底哪里赢人心？或许是他对于明朝许许多多小人物命运的描写，直接凸显了整个明王朝生死脉络。沈炼不是超人，他即使武功高强，却又保护不了任何人。相比较那些主角横扫三军，永远都有高人来相助的古典武侠片，沈炼实在是太过于渺小，太过于无能了。可是这人原本就是渺小，即使你是掌握生杀大权的锦衣卫，当你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修罗战场时，绣春刀救不了你，登基为皇帝也救不了你。电影中崇祯皇帝登基之后立马废了魏忠贤，扫除了阉党，却不知道十几年后会有一个叫李自成的快递员逼得他上了煤山上吊自杀。金庸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然而当武侠片里的所有人都忙着杀人与被杀之时，哪有大侠有心思忧国忧民啊。绣春刀这部武侠电影之所以能凭借着如此真实而又残酷的非主流武侠风格赢得了大部分的口碑，打破目前武侠片的窘境，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对于武侠二字的理解已经产生了变化，我们再也不会喜欢所向无敌的张无忌和万夫莫敌的郭靖了，那些弱小却真实的沈炼才是今天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武侠。
相遇一场空，将这段温情独自天的野草又枯荣，等时光变化，我们等爱去。